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来学习启示文学的第35讲，题目是基督审判用物质毒害教会的巴比伦。我再说一次，基督审判用物质毒害教会的巴比伦，这是与第17章或者说第34讲有密切连带的关系。在第17章我们谈到巴比伦在拜偶像跟淫乱的事上来叫人犯罪，被神咒诅，只有那一些用基督宝血用真理保守自己拒绝淫乱罪恶的圣徒，他们的蒙主的保守，他们有美好的见证，必定得胜。那么在第18章主要的讨论到物质怎么样来逼害教会还是信徒。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遍，然后靠主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真理。第18章第1节开始，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物外之灵的巢穴，并各样物外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善地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却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上帝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 素来与他行影一同扯法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号，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换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素常穿着西马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反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伟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如何曾能比这大臣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上帝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却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却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却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却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却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却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血书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些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在这一章的圣经特别强调到这一位巴比伦的大淫妇或者是巴比伦城在第十七章讲到他以淫乱淫有人犯罪在第十八章就是谈到他以物质叫人享受然后叫人犯罪我们现在要来看看神造物质的目的假如我们不了解神造物质的目的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跟着唯物主义享受主义以物质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就忘记了神叫我们有管理物质使用物质 的那最高的旨意，在上帝创造的次序里面，神用五天造了各种各样人类所需要的物质，第六天神创造人类。但是神造人类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人，神要人管理所有的物质。人或者需要物质，这是对的，但是人不受物质的辖制，不是依靠物质才活。所以神要我们人类怎么样管理所有的物质，因此人是所有物质的管家。我们的上帝创造物质，他才是物质真正的主人，所以他要我们人类怎么用他所给我们的真理、原则和智慧去使用这个物质。因此我们人类，特别是基督徒，应该了解我们不是物质的主人，我们乃是物质的管家。如果我们成为物质的主人，我们就很容易患得患失。就是说，当你多得一点物质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快乐，但是你得了物质以后，你又害怕物质失去，所以你有了物质以前你心中不平安，有了物质以后你的心也不平安。这是因为你不知道神创造物质不是要人做物质的主人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晓得我们不过是所有物质的管家，那么神给我们多，我们就多管理，按照神的旨意管理使用。假如神给我们的物质少，我们也可以心安理得，我们就不会因为财宝增加就心高气傲，如果财产减少就垂头丧气，有一个不如人还是与人比不上的那个自卑感。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事，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留心这件真理，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当教会在贫穷、物质贫穷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富足。特别在第二章，这个士美拿的教会，他们在物质上贫穷，但主说你却是富足，因为他们在信心上富足。老底家的教会在物质上富足，有很多钱，但是主说你却是那困苦可怜贫穷吃身的。所以我们真是要靠主的恩典，对物质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在教会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教会的财产增加的时候，人就依靠钱财过于依靠耶稣基督，人就来到教会争权夺利，人就不是为了侍奉神来教会，乃是为了赚取钱财来教会。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做教会领袖，我们必须要留心的一个真理。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在启示录第十八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他是大淫妇，他怎么用物质 来引诱人犯罪，用无知怎么来败坏陷害主的教会。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巴比伦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物外之灵的巢穴，各样物外可真之雀鸟的巢穴。在我们的知识里面，我们晓得很多人为了积俗发财，所以常常使用邪灵魔鬼的力量去发财。那么事实也可以告诉我们，有的时候魔鬼会帮助人发财的，但是都有条件。你如果要靠魔鬼的力量发财，用邪术去害人然后去发财，魔鬼会帮助你的。但是你得了魔鬼的帮助以后，它有期限，有一个限度，到某一个限度它就要你的命了。这个事情在许多商场、许多大生意的场合都会发生的。神要我们发财，乃是他赐给我们，他看见我们忠心管理钱财，他就给你钱财。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贪于一时的财物增加，就借着鬼魔邪灵的力量去发财，这会带来你很可怕、很凄惨的后果。所以在第二节这里所讲的这个巴比伦，其中各样的洗礼去帮助人发财，结果所有的财产给他的命就要一起灭亡。在第三节又告诉我们，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在这里我们又看见发财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升官发财，官商巴结在一起，以政府的力量，以政权的力量达到发财的地步。今天我们看见任何一个世界上的政权，无论是民主的社会，还是共产的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也是政府官员跟商人巴结在一起来发财。有的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财，因为利用他的地位，他就有特权，他有特权他就可以发财。很多民主的国家虽然有国会，但许多的国会议员也是帮助财团通过议案拨款，让他们可以发财。所以在第三节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怎么样用物质引诱许多做君王的、许多做生意的一起犯罪。教会信徒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就要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的压力。因为在政府与做生意的人巴结在一起的时候，就定了好多的条例，让我们教会要发展的时候有很多的物质上的难处。各位，教会在2000的历史里面常常也发现这些问题，很多人用钱财叫教会离开真理，叫信徒不遵循神的道。今天的社会，或者说人类的社会，常常把可怕的罪恶普遍化了，就称为这是文化，这是风俗习惯，然后就以犯罪为文化，就不算为罪了。那么这是今天 教会活在这个地上要面对一个很大的逼迫。我们如果拒绝这些犯罪的方式，我们怎么生存？所以我们教会正在要发展与人归主的时候，常常人会问一个问题，信耶稣会发财吗？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发展一些圣工，我们常常说没有钱我们就不能做了。我们耶稣为了要发展圣工，我们就去找一些财主来支持，而不问这些有钱的人到底他们的信仰如何，道德如何，品格如何，对主是不是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常常为了要发展圣工，就不择手段得做钱财，结果我们就很难遵循真理，这是我们应该要警惕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物质会叫人怎么样呢？物质叫人享受，叫人过一个奢华艳落的生活。下面谈到后物的事，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谈到后物的种类有28个种类。那么这28个种类里面，大约可以分为6个种类，还是说6大类。我们来看，有个人的装饰品的一类，这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那我在这里特别要再次提醒，当时这许多的装饰品都有淫乱的雕刻，或者是偶像的雕刻，这是我们现在在考古学里面可以找到这一类的东西。有时候这些装饰品就是雕刻那淫乱的工具，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有时候在这个衣服上也绣了那许多淫乱的图像，所以我们要小心。接下来的第二类是家私一类的，就是各样的橡木、象牙、宝贵的木头、铜、铁和汉白玉。汉白玉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大理石，大理石。那么这个都是装饰房子所用的，常常以这些装饰品代表我们的身价。我们人真是自我欺骗，我们先给这些东西定了价钱，然后以这个东西的价值再定我们自己的价值，用各种的香木、象牙等等，本来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我们定它说这是名贵的，然后我们用这些东西做家私，我们就说我的身价是多少。那么常常在这许多的家具里面也有淫乱的雕刻，我们真是要留心。以后有一些触动肉体情欲的东西，这里说到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这些的香料都是触动人的情欲的东西，或是叫人陶醉在那个色情的气氛里面。第四类的就是食物，这里提到酒、油、细面、麦子，那么这些好像是普通的食物，但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一直有，常常用这些东西来刺激，来增加人性的能力，要去犯冲犯罪。还有用动物的做财物，牛、羊、马、车，那么这个车 是一个交通的工具，马也是交通的工具，它是运送货物的一些交通工具。第六类的是奴隶跟人口。从古代到现在，人就懂得怎么样把人当作货物来买卖，奴隶也是货物之一，人也是货物之一。我们今天人也把自己当作货物出卖，好像我们学了许多的学问，然后一天一个月多少工钱，就把我们这个人出卖掉。有的人卖高一点价钱，有的卖的低一点价钱。我们看到人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当作货物来买卖，要增加财富，但是各种各样的货物里面都包含有淫乱的色彩。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很留心，我们当然就需要一个房子聚会敬拜，我们也需要一些家师，好像说在礼拜堂里面的讲台椅子还有一些的装饰等等，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以为没有这些物质的装饰，我们没有很多的财产，好像教会就失去见证，不是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被物质来侵害，来逼迫我们的教会。从教会的历史来说，自从第四世纪罗马以基督教为国教以后，就不断的大兴土木，建造堂皇伟大的礼拜堂，然后在礼拜堂里面有各种的装饰，以装饰当偶像来敬拜，取代神的地位，结果神就丢弃这样的教会。今天我们如果有机会看到西方很多伟大的礼拜堂，很漂亮的装饰，各样都有，但是神不实用。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所有的珍宝财富都在一时之间就废掉了，这是在这里圣经很清楚很清楚告诉我们。特别我们看到第十九节有，还有第二十一、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件事。所以各位，让我们在研究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要有属灵的认识，看见我们活在地上需要物质，但是千万不要受物质的引诱而犯罪。我们如果以物质取代神，那神要审判，但是我们靠主的恩典胜过这个，我们以物质的管家的身份来管理，那么神要施恩祝福保守我们的见证。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Thank you.